是使徒腓力，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虽然下着雪，但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赶到教会来一起敬拜主，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哈。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要为着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你。虽然下着雪，但我们的姊妹们、弟兄们，他们仍然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主。主，我们实在是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已经在主你的殿中宣读了主你的话语，但因着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恳求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恳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的心，让我们每个人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也求主的灵充满你的仆人，使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荣耀。愿他所做的一切都归荣耀给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的来认识十二使徒他们的生平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的是这个在十二使徒名单当中呢排名第五位的这个腓力。那这个腓力呢跟使徒行传的那个腓力啊是不同人来的哈。那么呢，我们读英文圣经呢，两个都是 Philip， 分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哈。但是啊，我们所以呢读中文圣经的好处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呢，腓力是能力的力，那使徒行传那个呢是厉害的力啊，所以他就把它分别了哈。所以要多读中文圣经啊。那这个排名第五位的腓力，那有关耶稣所呼召的门徒腓力，真正记载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经文呢，那就只有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四处的经文而已。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在怎么样安排腓力这个人的出场呢？那我们先来看他出场的第一幕，就是腓力呢，他是一个有宗教认识的一个门徒。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43到这个46节，这里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在这里的记载，一读到腓力的出现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腓力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我们单单只看这一幕的话，腓力他可以说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年轻人，对不对？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很清楚地说出，你就是旧约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和安德烈像彼得，像西门彼得那么简单的介绍，只是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啦，这么简单而已。那么这个在相比之下， 这个腓力他的介绍呢就更加详尽了，他比那个单单只有我们遇见弥赛亚就更详尽，他是说耶稣就是那旧约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拿但业，他一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立刻就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去告诉他这个美好的消息，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各位弟兄姐妹，就单单看这一幕，你对腓力的印象是什么呢？对，熟悉圣经，而且是一个很优秀相当不错的榜样，对不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必定会期望将来在耶稣的故事里面，这个使徒腓力呢，他应该会有一番作为的表现，对不对？这就是约翰特地安排了腓力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首先出现在读者的面前。紧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位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杰出青年，这位杰出的青年，他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好呢？我们来看第二幕，第二幕就告诉我们，其实腓力呢，他是一个，对不对？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情操的门徒。那腓力他第二次的出现，就是耶稣在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这个场合上。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这里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好，如果约翰只写到这里就结束的话，他让我们自己去推敲到底腓力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你说读者多数会如何猜想？你又会如何去猜想呢？啊，你想他应该会如何去做？这样一个杰出的青年，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按照第一幕我们所认识的腓力，他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他对旧约的认识，他有那么热心的传福音，他是一位很不错的青年，我们一定会猜想这个腓力他一定会给耶稣有一个相当满意，很有建设性，很属灵的一个的答案，对不对？可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却让我们看见这一幕的表现呢，却是叫人大跌眼镜，差强人意的。在第七节，腓力他如何回应呢？他说，主啊，就是这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啊。这样的一个回答真是差强人意啊。其实他并没有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么的优秀啊。原来约翰福音对腓力这个人物的安排出现描写，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位使徒腓力其实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首先，他虽然有宗教的认识，但是呢，却缺少了那一份信仰的情操。那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腓力他有很多对宗教的认识，但是呢， 在他实际的生活里面却没有将它应用出来。那圣经说耶稣他是要来试验腓力，才向腓力呢提出这个问题，从哪里买饼叫他们吃呢？那霎时之间呢，去哪里找那么多的饼来喂饱五千人呢？有人估计啊，如果再加上妇女和小孩啊，至少都有一万人呢、啊。去哪里找啊？现在荒山野岭也没有 7-Eleven， 也没有 Pizza Hut， 去哪里找那么多饼啊，给一万人吃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来的。耶稣向腓力所发出的问题，乃是一个属灵信心的考验。腓力认识耶稣吧？认识。他很肯定的说，你就是那旧约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你就是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认识你。对腓力来说，摩西怎么样在这个旷野经历了玛哪喂养以色列人40年，他知道。腓力他也知道先知如何经历乌鸦叼饼来叼肉来喂养他，这一切腓力他都知道。但是如今面对这几千名或者是一万名饥饿的这些的群众，耶稣问腓力，你有那么多的知识，你告诉我要怎么样去解决群众的需要呢？你对圣经那么熟悉，要怎么样去解决这群众的需要呢？你说腓力他应该要如何回答呢？啊，可能腓力他应该是这样回答，他应该这样回答说，主啊，你是那一位降玛哪喂养以色列人的主，你是那一位派乌鸦喂养先知的主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对不对？或者腓力他也应该说，主耶稣啊，我之前看过你用水变酒，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将石头变成饼。但是很可惜，腓力他并没有这样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那一种实事求是的心蒙蔽了腓力他属灵的心，就是腓力他被眼前物质的层面遮盖了他属灵的层面。腓力他虽然有很多宗教的认识，但是他却缺少了一种真正信仰的情操。那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时刻的流露出那种真正信仰的生活，那种信心的考验和操练。如果我们对信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认识，但是这些属灵的认识如果不能够化为主导我们生活处事的信念，那么呢，这个信仰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呢是没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信仰的认识，我们不应该将它抽离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一个真正有信仰表现的人，他是会将信仰所认识到的融入在他的生活的表现里面。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来到教会就是基督徒，去到社会就不是基督徒了。来到教会带上这个十字架，去到公司去到社会了，十字架就先拿出来挂在墙上，礼拜天再带上去，这样而已。那各位，我们是否是一个只有信仰的认识却没有信仰情操的人呢？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到面对生活的诱惑、生活的挑战和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按照对信仰的认识来流露出那种信仰的情操吗？我们有没有让周围的人一看见就知道这是一个信仰的回应，这是一个信仰的答案和选择？我在新加坡戒毒所戒毒的时候，有一位比我迟一个星期来的一个弟兄，他是吸毒以后从15楼掉下来的，刚好掉在一辆车子的上面，那结果呢，他就要坐轮椅，全身骨碎了，都要坐轮椅了。但是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没有了两只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可以为主弹吉他。他来的时候不会的，后来也能够活动一点，他去雅马哈学吉他 classical guitar， 学到最后他可以为主献诗。他说，我有一个口，我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的情操。然后我们在面对实际生活的表现里面，我们不但有属灵的认识，我们更加能够将这种对信仰的认识流露在我们的生活的表现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别让主耶稣看见我们的回答和表现，我们就令他非常的失望。别让未信的人大跌眼镜，相反的，我们要让主、让周围的人、让我们自己都能够另眼相看。阿们，感谢主。那紧接着下来呢，约翰他又让我们看见腓力他确实是没有我们之前在第一章所认识的想象中的那么的好，那么的棒的。那第三幕给我们看到腓力他是一个只有一时火热的门徒。我们来看第12章20到22节，这是腓力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第三次的出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说有人来找腓力，说他们呢要见耶稣。然后圣经给我们看到呢，腓力就去问安德烈，然后才去告诉耶稣。腓力在第三幕的出现对比他在第一幕的表现啊，实在是又叫人感到有点失望了。那腓力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传福音是满腔热血的。腓力在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之后，他第一时间他就马上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告诉他耶稣是谁。使徒约翰说是他去找拿但业啊，他不是在街上刚好碰到，哎，拿但业你好，我告诉你耶稣是谁，不是的，他是特地的去找，花时间去找，是他主动的去找拿但业，向他分享这个美好的消息啊。那么拿但业的反应如何呢？我们在圣经看到拿但业给他哼的一声，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啊，这个拿但业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还泼了他一桶的冷水啊。腓力虽然面对不领情的拿但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发脾气，他也没有因此而泄气，他继续的想办法， 他好言相劝，极力的邀请他，对拿单说，你来看，你来看。这就是第一幕的腓力了。但是来到了第十二章，腓力对传福音的热忱在相比之下，感觉上似乎是退步了。这一次是有人主动上门来找腓力，对他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奇怪的，腓力他不像第一章那样的表现，他反而是兜了一个圈子跑去问安德烈，然后呢才去告诉耶稣。过去那一种直接的主动的去寻找人，主动去传福音的那一种的情操，那一种的表现，如今不见了。如果是第一章的他呢，他肯定会马上把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如今呢，他却要去问过安德烈。约翰让我们看见腓力他并没有直接的把那些要来见耶稣的人直接的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起初留给读者那一种热心传福音的印象，来到这里就大大的打了折扣了。各位弟兄姐妹，腓力就好像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一样，有着一时的火热，但是却没有持续的热忱。所以我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有一群老牧师，就觉得这里有很大的需要，就鼓励我出来做这个戒毒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除了说觉得教会聘请我过来刚刚两年哈，那我呢也觉得如果两年就走人的话呢，那太对不起教会了哈，因为他从新加坡重金礼聘把我请过来哈，不是重金礼聘，是我没有钱了，他帮我付机票，帮我付运费哈，那么呢就请过来，那么只做两年就走人，那不太好意思哈，也对不起了。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江湖人物嘛哈，要讲道义，虽然信了主也不能够没有道义哈，所以我觉得也至少要做五年给这个的教会啊，那么也才可以。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神要我做，那我也至少要做五年。那么92年就做了两年，那么还有三年的时间啊，三年的时间我就需要好好的祷告。我不想呢，是因为一些老牧师的叫我做，所以要给一点面子啊，就出来做这样啊，那是人意，不是神意哈。那么呢，也不希望是我的野心哈，想要开一个机构，自己做老大，扎菲人，我是扎菲人哈。那我也不希望呢，是因为我一时的冲动，一时的热心，我是希望呢，真正的是从神来的感动。如果一时的热心的话，一时的冲动的话，他一下子 Coca-Cola 就不见掉了。所以经过三年的祷告，哎，感谢主，这个的感动，这个热心还在，而且也看到神一直的在带领，于是就向教会辞职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爱主的表现。我们有一时的火热吗？我们又有持续不断爱主的热忱吗？我们以前对侍奉，我们对做主的工作，我们充满了干劲，我们漏夜做，我们贴钱也去做，在所不辞。而且做完了之后，我们心里还充满喜乐，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如今对侍奉，对做主的工作，很多不但没有兴趣，反而觉得是一个很麻烦，很讨厌的事情。我们以前很会关心人，看见人有需要，我们就会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他，安慰他，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做得很开心。 但是如今对关心人传福音一点感动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一时的爱主还不够，我们要一生爱主，一时的火热不值得夸口，我们要一生持续不断的火热，那才值得表扬。让我们回转吧，我们爱主的热忱要一生持续到底。最后呢，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安排腓力最后一次出现的这一幕呢，似乎呢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腓力他会有如此的表现。那我们看第四幕哈，我们看到腓力他是一个原地踏步的门徒。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第六到第九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我们请留意第九节怎么说呢？第九节这里说，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那各位弟兄姐妹，约翰在这里他借着主耶稣对腓力跟随主的这一段的日子，他做了一个的评价，他做了一个的总结，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原来腓力他的问题就是出在他对他所相信的耶稣并没有正确，或者说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属灵的程度跟随主那么久，原来一直都是在原地踏步。腓力他跟随主耶稣天天与主在一起生活，大概都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腓力有没有上过耶稣的主日学呢？有没有上过主耶稣的讲座呢？有没有上过主耶稣的布道呢？他有没有听过耶稣所讲的真理呢？当然有。腓力有没有跟随耶稣好像主治福音队一样到处去传福音呢？也当然有。约翰福音他还记载，耶稣医好那个生来是瞎眼的，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都在场，腓力他也一定也在场，也知道。腓力他看过耶稣，他听过耶稣，他与耶稣同住同在，但是为什么到头来耶稣却说，我和你们同住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腓力认识主，但是他认识的不够，他认识的不深，也认识的不真，以致他在起初的表现非常的好，但是渐渐的他就越来越差，越来越不了解主的心意。或者腓力只是满足于那一刻，就是他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一刻，他心中非常的跳跃，就在那一刻他很满足了，以后呢就不再继续的深入的认识他的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呢， 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还是原地踏步的话，恐怕连我们起初所认识的也会渐渐的模糊掉的。请问我们信主有多久了呢？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而增加进步呢？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满足于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去到水深之处，我们要去追求更多、更深、更真的去认识我们的主。不要有一天，主耶稣也对我们说：“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徒约翰他将腓力很真实的一面穿插在他整本的约翰福音的里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的属灵生命的状况所可能出现的表现。若我们只看约翰福音，腓力他似乎真的就是一无所成了。但事实呢，在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以后啊，腓力他日后呢就到处去为主热心传福音，后来呢他还带了罗马总督的家人也归信了耶稣啊。那据说啊，他的足迹呢就遍记了加利利啊，还有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希腊波利那里呢，腓力他也带领了许多信奉蛇神的人信主啊，蛇神啊，牛鬼蛇神啊，他也毁坏很多蛇神的偶像，所以呢，他也注入了一些官员和那些以迷信为谋利的祭司，就将他关进监牢里面，也得给他施以酷刑，最后呢他就被钉十字架而死了。那他的徽号呢就是两粒面包和一个十字架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的徽号你就知道是纪念腓力的了，就是纪念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的出现。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主耶稣所呼召出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让我们今天就借着约翰所描写的腓力，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警惕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只有宗教的认识，却没有真实信仰的情操。让我们也不要只有一时的火热，但是却没有持续那一种的热忱。我们更加不要原地踏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更多、更深、更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真正信仰情操的基督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爱主的热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一直努力追求属灵的长进，让我们能够更深和更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
感谢李牧师传讲神的话语。以下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献的，也